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第915节的课程。邵老师您好。
先生您好。你刚刚提到书法金丝，
那
其实书法金丝有两本书，一个就是与赛事对话的上册跟下册。那这两本书它是在讲这个他们早期在跟赛事团体里面，他们在练习的时候在做 ESP 的这个练习的时候呢他们的实际上的状况，那是蛮值得参考的。那我为什么提这个呢？因为我们在这个914节之后，我们就看到这里有一个叫做赛事的 ESP 语录。
是，
那这个 ESP 语录呢可能是类似像当时ESP 班里面赛斯跟他们说的一些话，我们把它录下来。
奇怪，我怎么不知道？我们的课本上没有。
没有吗？
第七章结束，就是第914节结束。
是吗？那你那个书大概蛮老的。
哦，这样子。
哦。那你要去换一本吗？还是怎么？
没关系啊，您讲就好。
哦，没关系。这里他谈到一些ESP 班的语录，然后，那第一句话他是提到说，你是自然的一部分，那就是你的救赎。
是。
你不管怎么跑，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怎么想，不管你怎么转世，那么你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有一个例子，就好像说，如果你有一个电脑，那有一个萤幕，那这萤幕不管跑出什么东西哈，你就是在这个萤幕里面的，你跑不掉的。那因为赛斯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假如你要认为有一个神的话，它是一种金字塔，意识的金字塔，或者是说所谓的能量环形。那这个能量环形呢，它会在每一个人的背后，每一个人的心中。宗教的一种说法是说，神在你的心中。那神在你的心中这句话呢，它是指如果你是总统，那他在你心中；如果你是乞丐，他在你心中；如果你是医院的病人，他仍然在你心中。那换言之就是说，在你的心中，他事实上连着后面一切一切的这个知识跟智慧，也就是你在说的这个隐形粒子。好，也就是说任何人的心，你只要往后追溯的话，他一定会到一切万有。好，那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单独的人，你也不是一个，你是自然一部分，那就是你的救赎。那假如说你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你的内心里面有一个神，那这个神呢又是一个金字塔，这个意识的金字塔，又是一个意识的环形的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其实你内在的神都知道，而且都想要救赎你，想要帮助你的。所以你是自然的一部分，这就是你的救赎。好，那换言之就是，如果说你的手指头、你的脚趾头、你的任何细胞痛的话，你会不会想去医疗它？会吗？因为你的细胞就是你的一部分。好，那你的细胞是你的一部分，那这就是它的救赎。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那我们的内心里面就内涵着所谓的神性。假如我们真的知道这样的话，那不只是说基督教所说的说神是阿巴父，不只是人，因为不是阿巴父而已，也不是所谓的什么实习神，也不是这样的。因为你就是神的一部分，你就是神性的一部分，你就是内在金字塔完形的一部分，你就是能量完形的一部分，你就是宇宙意识的一部分。那这个不是救赎吗？你怎么样都坏不了，你怎么样都会被保护，你怎么样都是完形意识的一部分。所以他这里提到赛斯这一句话，他说你是自然的一部分，那就是你的救赎，不论你如何尝试离开那个架构，你仍然在其内。好，比如说我根本不信任何宗教，我说我完全不听那些东西，我也不相信什么潜意识、无意识这一类东西，那我也不相信什么新时代的思维，没有关系，不管你怎么样尝试离开那个架构，你仍然在其内。那所以他说，所以呢，你在其他的层面跟地球沟通，也就是说， 我以为只有我存在地球，对不对？这里告诉你说不是，你在其他的层面，你也在其他的层面。即使你拒绝去觉察那个沟通，啊，你之前不是问我一个问题说，啊，那直觉力很重要，那所谓的内在的，这个觉察力是很重要，跟内在能够联系是很重要，因为是灵感的一部分嘛。那你问我说，那怎么联系？其实就是现在来自于你相信嘛。如果你
其实你误会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不是我怎么联系，因为我已经
知道我知道你的朋友吗？
是我要怎么跟别人说，让那些
我知道
不相信有内在神性的人，
他不相信的。现在问题是在他的前提条件就是他必须要相信。
问题是他不了解他怎么相信，他知道像我以前也不相信啊，可是我了解了之后我不相信啊。
是他自己如果有这个需要，那么他就会碰到。去找这项资料的人，那他就自然而然会相信。那有人相信是不需要任何人物的，那有人你怎么告诉他，他就是不相信。那如果他不相信，那你怎么样让他相信？对啊，我知道你的问题啊，你的问题是说你的朋友，你很想让你的朋友帮助他去开发他的内在，开发他的直觉力。那问题是这种东西唯一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相信，我应该是说你的朋友必须要相信。那他相信你的话吗？啊，那如果他不相信你的话，你怎么告诉他有什么用？对，这是第一个是相信嘛。第二个你必须要有想象力，我相信了，但是我愿意去试试看，我让我的想象力跟他连看看。好，赛斯的说法是，你的想象力就是一个通道，从你的外在通道内在的一条通路，那用你的想象力，你就开始可以把自己想象我，好，你的内在，那我跟内在之间的一个沟通是什么？这是必须要透过想象力的。就像我们在做 reflection 的时候，人家用一些话语带领你的时候，是不是你在脑海里面开始有一些想象？你的想象就会成真吗？就好像你坐在在教室里面，那么你是不是？告诉自己说我要知道墙背后的东西，那是不是有用想象力？首先你相信吗？你认为说我要知道，我也认为我会知道，我相信我可以，也许可以弄得到，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我想象后面到底是什么，结果我看到了，那一印证发现一模一样，这就是你第一个是要想象，那第一个是要相信，第二个是要想象力。
可我当时并没有相信，我当时是
你假如坐在那边，你愿意这样做，你已经先相信至少一半以上了。如果你不相信，你根本连想都不会想，对吗？
连试都不愿意试，
你试都不会试吧？你为什么会去想呢？对不对？
所以其实是已经相信了一半以上，
至少一半，不然你坐在那边，你要人家叫你说你去想想后面那个到底是什么，你怎么会去想想看？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看，其实我说相信也好，想象也好，哈，这个东西都在用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想。对。那我们常常会认为说，我想的东西哈，好像没有那么重要，对吗？你想一件事，你就说我只是想一想而已，我只是开玩笑，我只是白日梦啊，我只是随便想一想啊，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看什么东西是想。所谓的想呢，它其实就是神圣的材料，想就是神圣的材料。因为你的脑袋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思维？那这个思维你说因为我的情绪所以有这个思维是没有错，可是如果它没有来源的话，它怎么会有？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想本身呢，它就是我们说在无限的宇宙过程当中已经存在了，所以我想到什么是什么，你去把这个部分印到你那边去。好，我在讲圣经的那一段话嘛，你的立志，你的行事，都是神在你心中所做的方法。其实这句话刚好颠倒了，好，你的立志跟你的行事是从神那边引出他的资料内容到你身上，所以任何一个想法，只要是想，你想得到的部分，它其实就是一种神圣的材料。 所以当我们花想的时候，比如说我只是在这边想，我居然可以想到前世今生，对不对？那我就在这边想一想，或者我做梦想一想，我居然有一个世界。那我在这边想一想，我怎么会有相对应的东西会在我身边出现？那我想一想，我怎么知道我居然能够开发出我的这个天眼通、天耳通之类的东西，对不对？那你说李世成他教小朋友，他就做一做，然后告诉他用另外一种想法，他们就可以得到新的东西。所以想一想这个东西哈，我觉得它是一个神圣的材料。所以想一想，既然那么重要的话哈，想一想就好像在你的心灵上穿上不同的衣服。好，比如说我今天穿什么衣服，那么看起来会有不同的感觉，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是穿衬衫嘛，那我前几天穿花的嘛，对不对？那看起来这个人呢穿不同的衣服会给你不同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想一想，是你等于是穿着不同的心灵的衣服。我这样想，我那样想，你说我只是好玩想一想，我只是调皮想一想。但是不管你是好玩想一想、调皮想一想，任何你想的东西，它都有一个容纳那个想的地方，那叫次元。我想一想，虽然你想一想，但是你已经创造它了。那所有的创造，它都是从想一想来的。啊，所以那要讲一讲，讲这个干什么呢？讲这个意思是说，在你想一想的时候，那么想好的吧。是不是？
是。
如果你是想一想很重要的话，那么你就想好的。当你能够想好的的时候，当你能够表现好给自己，未必是给别人，但是至少你先给自己的话，那么你就发现到你的生活当中就充满的愉快。那你可以这样想，你也可以那样想，那你为什么要想不好的呢？他说在其他层面与地球沟通，你不只存在地球，你还在存在其他层面，而且你还跟地球的你沟通，即使你拒绝觉察那个沟通，我认为没有啊、可是呢你帮助地球存活，不管那个时候你是如何去否认这个遗产。因为学赛斯的思想当中，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几个思维嘛。第一个就是我创造我的实相，换言之，这个世界就是如我的想法所创造的。我有什么想法，它会映照什么东西，这是想。再来就是根本所谓的想，它就是多次元的。可是你的一个想法，它为什么会来到你的脑海？有这么多的想法，为什么你会这样想？你看教室里面这么多同学，对不对？我们在讲一句话的时候，每个人都好像没什么反应，对不对？但是你私下问他当时你有什么感受的时候，每个人感受都很不一样，甚至还有很出乎你意料之外，
是，
对吗？你以为哦，大家都好像，听得很高兴。那你如果仔细去问他的真实感受的时候，每个人的思维呢，他像脱缰之马，你在每一个当中哈，天马行空，都随便乱想的，想到这个，想到那个，想到讲话的内容，想到你家的事，想到其他的东西，但是。一个有觉察的人的话，你就要随时看看你都在想些什么。因为想的意思是表示什么？你现在穿的是什么样的心灵衣服？那再来哈，他提到一句话，他说：“有人吸进的每一口气哈，都是有品质的空气。每一口你吸进的时候，那不会说我现在怎么样，那现在怎么样。”不好什么的，他说每吸进的任何一口气息都是有品质的气息，所有你们需要做的只是了悟到你们的每一口气息终究会达到宇宙的边缘而支持你们的世界。今天你的任何想法，你的任何感受，你的任何思维，你任何你的情感的状态，好，它都会传递到这个宇宙的所有的地方，然后呢它会支持着这个世界。这跟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你就是自然的一部分，那就是你的救赎，这意思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你的任何感觉，你 你是替这个全世界全宇宙在感谢。啊，那比如说你痛苦，那你是替全世界在痛苦。啊，那耶稣说我上十字架是为全世界人上十字架，没错啊，那不止他呀，我们每个人都是啊。啊，如果说我们的气息都可以到所宇宙的边缘，然后支持这个世界，而且我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就是世界的一部分，那你接所做的感受跟耶稣上十字架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你的每一个想法都会变成下一代的 DNA 的一部分。哎呀，那最苦的是什么？我们可能想说最苦的是我死的那一刻，我可能生病，我很受苦，那最后为我要死的时候呢，可能很痛苦那一类的。但是如果你知道意识的本质，它其实一跳就出去了，跟睡觉是一样的，可能那一刻你觉得很苦，但是它是有个容忍程度的。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你每个气息都是最有品质的，而你的每一口气都会到宇宙的边缘，那我真的是觉得欢欣鼓舞的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每一片快乐的时光，每一刻快乐的时光，每个爱，每个你能够接触到的人给你的感觉。
其实我多年来一直有一个不知道算不算烦恼，不能算烦恼，但是也挺烦恼的感觉啊，就是说看到很多老人生老病死，尤其是病的这个过程，看见他们的痛苦，就觉得很希望能够学会一些超越的方法，就是将来我可以直接从生老然后直接跳到就走掉了，不要经过病的这个过程。可是连正言法师，你看他圣严法师，他是多么德高望重的一位高修行的人，他最后也是得癌症啊。所以他觉得好像很让人 discourage 啊，让人很觉得有点气馁，怎么搞的，他这么高的修行还是要经过癌症这一关才离开这个世界。
那你看耶稣不是钉十字架，钉十字架苦不苦？
也是很苦，
很苦嘛，我们自己碰到钉子就很苦，他钉在上面流血流到肝，然后在那边当然苦嘛，对不对？那佛陀呢，佛陀是吃那个铁陀的花梅的面包嘛，啊，然后肚子痛死的，所以他过世的时候是躺着的。那我们说是那个是吉祥物了，但是其实吉不吉祥我看是见仁见智了，对吧？那我们知道如果说你要检查佛陀的病症的话，他是肚子痛死的，我没有说错了。那所以每个人，我们这样讲好了，情感如果是情感的话，快乐是情感，痛苦难道不是情感吗？感受如果是甜美的，那感受是痛苦，那难道那个感受不是感受吗？那如果所有的感受它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价值的话，那其实每一个感受呢，它都一样是替这个宇宙在感受它，其实它充满了爱。
如果这么怕痛怕病，其实这种恐惧
是一种
没有必要的，因为应该勇于接受所有的体验嘛。
我们很不勇敢的去看别人生病，然后我们很怕生病，我把他救赎以后让他以后再生病，不是一样吗？有人不生病不死吗？死之前一定会生病。
可是有些人是寿终正寝啊，是很在睡梦中。
那这个简单呢，如果说某个年纪之后，比如说假如你认为年纪应该是80岁就应该死的时候，80岁那一天呢，就让他寿终正寝可以吗？现在寿终正寝方法很多啊，听说到那种高速旋转的，就像类似像迪士尼的游戏啊，很高速的旋转，那他心脏就会休止，他会在快乐里面死亡，因为他在玩那个高速旋转的游戏。对啊，那不是这样嘛，每个人他有他自己想要去体验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真的是可以自己选择吗？
根据赛斯的基本教育是说呢，任何的死亡都是自杀啊，比如说我
方式也是自己选择，
都是自己选择的啊。你看灵魂永生，
希望我做好一点的选择，
不是一定是，
因为是内在自我选择的，并不是我的这个物质自我选择的。
对， 这里差别是在如果你都有在觉察的话，那么你的内在跟
处
你就会知道
连接好的话。
他说每一种每一次赛斯还提到说每一次的死亡你都会觉得那是你自己的 style， 就是你的风格的死亡。
我希望我的风格好一点，
对，那
优雅一点，不要那么痛苦。
第三，你我不知道你年纪多少，所以你也不用讲了哈。但是你在想，好像从小孩子到现在这个年纪，就好像一瞬间，对不对？
是。
那你觉得你的死亡会比这个更长吗？不会吗？你连
那不一定。我身边好多一百多岁的人呢。
是。
所以我好像觉得人活到超过一百岁是很自然的。
你没有听懂我的话，我的意思是，从你出生，比如说我现在是小朋友。到现在好像就是一转眼，对不对？
是。
那你觉得说死亡，如果在生病到死亡，如果说三天，或者三个月，或者三年，那你觉得会很长吗？
可是我们不是说，快乐的日子很容易过吗？那痛苦的日子就是一日度日如年吗？
对，度日如年是什么？是感觉吗？那。为什么你需要给自己这种感觉？比如说我创造我的实相，对不对？那你为什么创造这个感觉给自己？那如果你想喂养自己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那你这个感觉在品尝它的时候，你要不要欢欣鼓舞？
哦，所以是我的信念影响我的想法，影响我的情绪，影响我的感受。
对，
所以我如果不要有那种感觉的话，我就改变信念，我就不会有那种痛苦的感觉。会有度日如年的感觉。
对，因为任何时间的过去都很快嘛。你要告诉我说我现在多少岁，我实在是很难相信，因为我说真的我都觉得我是小朋友啊。对啊，那
他很喜欢 Disneyland。
对，我就觉得我是很小，奇怪怎么变这么大这么老了，我是很难理解。那这时间在过哦，对我来讲的话真的是很快，好像昨天嘛。我说的只是很简单的这样描述，对不对？我以前人家叫我小朋友，后来像是小哥哥，后来中大哥哥，后来叔叔我已经很难想象了，就大叔叔，这么是阿伯，这么是阿公，对，但对我来讲，坦白说，我很难自信时间过得是这么快。那你觉得，如果死亡的时间真的很痛苦，那痛苦也许是一天，你觉得那个很慢吗？那如果不是很慢，为什么不好好品尝它？就好像苏格拉底在讲到说，
你有那么大的勇气去品尝那个？
对呀、啊，对呀、啊，
了不起。
苏格拉底不是在讲说，我今天不是要去死刑吗？啊，怎么现在几点了？赶快哦！我想好好好兴奋，想要知道那是什么。
我还欠人家一只鸡，记得要帮我还哦。
对，苏格拉底的故事，
我服了他。
对，
但他一点不着急。
对。
一点不恐惧。
如果你念赛斯书，你有地球的另外一个自己，然后你的永远是存在的，你有什么好恐惧？
有什么好恐惧？
对，而你
灵魂永生，
说不定马上又来投胎啊，对不对？中国人讲，
而且听说那跨过去那一刹那都是狂喜的，那都是好像是值得庆祝的事。
就好像你的生日人家在庆祝一样，毕业典礼的时候人家说你毕业了啊，你在人生这个角色毕业了。演得很好，那不是狂喜吗？对，感
恩无条件的爱在等我们。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这些东西，他都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来印证给你看了。我记得那个艾希里不是在讲吗？他说你现在坐在这边，那跟着我在上课，那我们在念赛斯书，那全世界有没有人？跟你现在的感觉一样吗？天啊，没有哎。好，那我的感觉有跟你一样吗？天啊，没有哎。所以你的感觉是这世界上唯一的。天下有人跟你一样吗？天啊，没有哎。你的任何一个感觉，任何一个情感状态，任何一个思维，任何一个用你的眼光去看的，去诠释的这个世界，有人跟你一样吗？天哪，没有哎！天哪，没有哎 ！Oh my God， 没有哎！是不是？所以你去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珍贵的机会啊！让我们我生成人生，我有一个感官，我用我的感官在品尝我的世界状态。 也许很严重，可是那个一定会过去；也许很痛苦，可是那个一定会过去；也许现在很悲切，可是那个一下就过去了；也许很快乐，可是那个一下就过去了；也许你觉得很有自尊心，很伟大，可是那个一下就过去了；你可能是经营之神王永庆，可是那个一下就过去了。你可能是希特勒，你是成吉思汗，征服全世界，可是那个一下就过去了。所以可是那个一下就过去了，任何事情可是那个一下就过去了。那既然一下就过去了，你担心什么？你为什么不静下心来享受一下？可是那个一下就过去了。哎呀，我觉得这两句话真的很美。天哪，没有哎，没有一个人跟你一样。还有呢，不管发生什么事，可是那个一下就过去了。死亡很痛苦，可是那个一下就过去了。啊，年纪多少岁，可是那个一下就过去了。对，
难怪要很珍惜，因为一切都很快就过去了。所以每一个经验都很宝贵，
所以他要我们了悟到，你的每一口气息，终究会达到宇宙的边缘，而支持的你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能够了悟这一点，那么你会觉得说，老天爷给我一个特权，那我就品尝我所要品尝的东西。那假如老天爷给你一个特权，他根本就不是说上帝在你背后，或者是你老爸是上帝，不是这样的而已。而你根本就是上帝嘛，你根本就是上帝，你是上帝的一个感觉系统，然后是有无穷的力量在后面支持你的思维，你只要怎么想，后面全部在支持你。他说：“可是我好像做不到。”嗯，不好意思，你穿了什么衣服自己要看看。你看你穿什么衣服，你穿什么样的信念的衣服。那再下一则，他提到说哈，他说现在创造力不能帮助你写书、画画、弹琴或作曲，你能活下去大半呢，却是靠着这个创造力。你的细胞是创造性的，你活着是因为你想创造，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创造性的。你创造性的自己，你自发性的自己，你自发性创造性的自己，那个透过你的冲动而感冒的自己，使你活着。所以活着是为了要活着吗？活着是怕痛苦吗？活着是怕生病吗？生老病死真的要把病拿掉吗？不是。三十这句话是说，你怎么会为什么会活着？是因为透过你的冲动而谈话了自己，你创造性的自己，自发的创造性的自己在跟自己说话。那所以创造力不只能够帮你写作、画画、弹琴、作曲，它是你活着的主要的原因。那我们要问什么是创造力？创造力就是背叛。
就是不听话。
就是不听话，对不对？老师叫你这样，你没有这样；社会叫你这样，你不这样，你跟别人不一样，那就是创造力。所以你天生就是什么，来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你一样，你就不用活了。如果天下有第二个跟你一样的人，那你就不用活了。所以你活着一定跟别人不一样，你就是一匹黑羊，所以你活着。为什么？因为世界就是你就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你每个气息都是有意义的。那你既然来了，为什么不展现自己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赛斯这些想法真的很棒。你说啊，我很会写书啊，我很会画画，我会作曲啊，作曲我会弹琴。我看我好像都会画。
太优秀了，怎么办？
所以你活下去大半是要靠着这个创造力。对啊，那我们到底懂了没有？还是我们不懂？如果我们不懂，我们就是要找一般的价值来看，哦，这个人很优秀或什么的，其实不是嘛。你要发掘自己的力量，你要去 就要展现自己最美的部分给这个社会，给你自己。我们上一堂课有提到哈，当你在恋爱的时候，那么你最愿意的就是呈现最好的自己给对方，同时从对方身上看到最好。那我们说我们是爱，神是爱，好，那我们是因为爱才来人间。那如果是这样，那你为什么不跟自己谈恋爱呢？你跟自己谈恋爱，你说我要爱我自己，好，那在爱别人之前，我一定要先爱我自己。那我要问一句话，你爱你自己了吗？如果你爱你自己，那你就跟你自己谈恋爱。如果你跟你自己谈恋爱，那么你就要把最好的自己，最好的那个特质表现给自己，然后表现给这个世界，然后从世界当中去看到这个世界最美的部分。那因此你会发现，我爱我自己的时候，我会善待我自己，我会把最好的自己表现出来。那这一句话永远是有一点空洞啊、哦！我说我要把最好的自己表现出来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我为自己插一束花，我讲话温柔一点啊、哦，那我不再责骂自己啊、哦，我穿自己喜欢的衣服，我吃自己爱的东西，我即便是一个人，我把自己的房间布置得很美啊、哦，我听我自己想听的音乐。那这就是你怎么去把最好的特质展现给自己，因为你爱自己。
你爱自己了吗？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问自己的问题。
对。那下面是有一些真的诗哈，然后鲁国的评论。不过我既然你书上没有，我们就把它 skip 掉好了，你觉得呢？
没关系啊，你可以讲啊。
这样子哈。
奇怪，为什么我这本书是2012年出版的，竟然没有啊？
我不晓得他是把它 skip 到什么地方去了。
是不是在914节结束的地方？
对对对，我这是接下来的。
是。
没有关系的哈，就我可能我的是旧版的，那新版它也把新的变化还是怎么样？那刚才这几个是ESP 班的语录了，那。真写了一些书，那鲁文呢，就是他的先生呢，把这些放在这个《当今文化指环城》的第二卷的上面啊、哦。他提到说呢，他看到这些书，他发现他的太太有很多的这个生儿思命的洞见，那每一首诗几乎都是一个启示啊。他说，假如他的那些风湿症啊，或者是想死的心啊，他说如果我在真写这些诗的时候，如果我看到了，我会也许每一次我会多更了解他一点，然后在那些年里面也许也可以帮助他比我所做的更多。那你看哦，他太太做了是了，那你现在才想到说，我如果早一点知道，那我要更疼爱他。那这个世界其实刚刚我说的，如果我爱这个世界，我也不是在乎我其他东西的时候，那你就真的可以去倾听你周边人的声音，因为这个周边人的声音都是你的声音，你的内在所反映出来的声音。他说，当我重读，我再一次了解我太太仍然在教我有关她的勇气。是这样。我记得 Debbie 在念这一段的时候，他的声音是有点像哭的声音，充满了感情。他说，以及我们每个人分别而又共同在温柔的创造的不可说的无穷尽的生命。那这个诗都很美啊，比如说第一首诗，他提到说，主啊，让我记起从前的感受，当我以肌肤轻触每个新鲜的早晨，而挑要你展黎明跟午夜之柔密思维声音，当午餐魔术般的放在我面前。所以其实鲁国是充满着这个诗意的，那这个是他的感受。好，比较好玩的就是他是一个传塞诗的人，通灵者，对不对？ 但他写书写诗的时候常常会叫主啊，那主啊这个应该是类似像基督徒比较常讲的话，这他的诗都很美啊，那就自己去看看好了。
可是我的理解啊，就是说所谓的主啊，因为我在一些别的书上也看到，就是说啊，我们可以所谓的回到主里的快乐。其实我的内在神性就是我的主，不是吗？
是
吗？所以每个人相信的东西，其实只要你相信内在神性，不论你有宗教信仰还是没有宗教信仰，你的神是谁，对不对？其实都是架构二是我们的主嘛。
对我来讲我没有差别了，不管你今天叫做什么耶和华耶稣还是叫佛陀，对我来讲是没有差别了。
是，
我相信对真应该也是没有差别。他讲虽然讲主，不过你知道他也写了一个书叫真的神吗？
嗯，
那他相信他有一个个人的神在保护着他，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嗯，
那第二首诗呢，他是提到跟他先生开车时的灵感，那他把他先生呢用三个字来代表，他叫罗太阳，跟罗是他的姓名，那他叫做罗太阳，当以罗太阳开车的时候的灵感，所以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是很难佩服这些女性朋友们，他会把对自己先生的那种敬重用这种太阳这样的方式来比喻，当然太阳是表示一种能量吧，对真来讲是他的首富或者他的能量的来源，那当然生生世世的这个角度来看，耶稣曾经当过他的爸爸嘛，那他们也应该也曾经过很多种不同的关系，但是感觉上好像耶稣都还是在保护他。他提到说，一天我正走过世界，几乎决定不再停留，他想死掉。当我看见你站在这里，在时间里先我十年，在空间里却如此靠近，所以我伸手触及你的手背。就是说呢，他走过这个世界，他根本就不想停了，他不想来了。可是他看到他的罗太阳在那边，他所爱的人在那边，那以时空来讲的话，罗大他十岁，那有些夫妻恐怕也不是十岁，三十岁也有，二十岁也有，甚至四五十岁也是有的。我记得我在念辅大的时候，我的数学系同学大概我想二十出头吧，爱上他的房东在七八十岁，女的，男生二十出头这样。那当时新闻上报的很大，坦白说了，两个相爱，不管他年纪怎么样或性别的刚好颠倒哈，这更不是。他说在时间里面你先我十年，那在空间里面却如此靠近，所以我一伸手触及你的手背。当有爱的时候，其实年纪它只不过是个幻象而已嘛。那不是时间的问题，不是空间的问题。那他是用罗太阳这样的一个角度在称呼他的先生。那其实这个让我很感动了。那当然对约瑟来讲，他是有提到说早知道他那个时候就有死的这个想法的时候，那他好像是说好像更应该好好疼他吧，还是怎么样
找到了，原来他把它重新编排放在，我就觉得您讲这些我怎么读过呢？所以我就找原来是《梦境话语价值完成卷二》的最开始，
是
他把它重新编排。我以为您是因为我们是已经上到914节结束嘛，可是原来他是在卷二的开始。我就记得您讲这几首诗很美，我以前读过的呀，终于找到了。
我看你没有，所以我就简单的把它讲一讲这样子。
真的很美耶。
好像在台湾有一部电影 五月一号。
嗯。
啊，那这五月一号呢？他的广告词是这样讲哈，他说在千万年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
嗯、
在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也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好赶上了。
嗯。
啊，人那么多，可能不止千万了，亿万吧，在亿万人当中遇见我。在亿万的时空当中，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好赶上。那也没有别的话好说，只有轻轻问一句：“哦，你也在这里吗？”呀，那这个是让我想起这个啊，这个罗跟真的这个哈、啊，尤其是真称他的先生叫罗太郎，在时空时间中已先我十年。在空间里，我却跟你如我靠近，我一伸手就碰到你的手臂。啊、那事实上呢，没有错啊。啊，约瑟是老他十岁嘛，可是呢，他却找约瑟找很多年做。
嗯。
所以年纪的确是一个不是一个问题啦。啊，它其实是一个象征而已啦。他说：“我太太有这么多精神跟肉体上的挑战，那啊，还能够写很清楚的诗，这是下一个哈、哦，真是了不起。呀，这是他的啊，他说真理深深的、直觉的、美丽的、心灵的这个天真，爱着这个物质世界啊。那他的这个诗是这样写：我给大地的信。”我已淋漓尽致了，我不知道这淋漓尽致的是什么了，啊，也许是悲欢离合，也许是痛苦快乐，我已淋漓尽致了。我的血的甜蜜传承，那也许指的是他的甜蜜传承吧，就像其他的生灵，我也深知你的力量跟慈悲，硕士想着你的本质。让我谦卑的致谢吧，因为你的爱是滋生，从不偏食。
这是给大地的信。
对、yeah, ，这是给大地的信。
嗯、
然后他最后一封的一个信啊，一个诗了哈，在这里他是提到说，我一直在将我的人生转为文字，有一天他会完全住在写下的名词跟语音间。你现在来看，的确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真是谁，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文字，而我们是借着文字在了解它。我一直将我的人生转为文字，有一天我完全住在写下来的名词跟文音间，干净的段落，真留至神秘的生命岁月，甚至在我死亡之前，我计划我心思的安息之手，仿佛在思想的成品里升起了第二度生命。没有眼，没有手或血肉，却超越了在大脑的小范围，自给自足，终于真的活了，像个心灵的气球，看过未被探索的天空，终于走上了安全的路。当抓着气球的手往哪走了？他的诗已经很明显的表达了。嗯、他的想放手的心吧，有什么想法？你对诗是很有，
真的很美耶，
很有研究，
给大地的信真的很美耶。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那时候啊，曾经在佛教的学佛教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有时候在网络上发表文章，我会给自己起个名字，叫做空气球。空气球啊，
uh-huh.
这个诗让我想起我那个空气球的名字，好像说是在未探索的天空，抓着气球的手往那走，这个空气球。那空气球呢？台湾人叫空气球的意思叫做什么？好笑，就这个人，在台湾话叫空气球啊，空气球，你说这个人很幽默了、啊，就是空气球的。哦、比如说这个人很爱说笑话，说啊他空气球这样，他很空气球这样，所以空气球本身代表就是说对事情的那种 放不开，自嘲，或者是说就笑一笑就把很多事情放过去了，这样。那有的时候我在想，当时为什么叫做空气球，我就是觉得说里面有什么东西不能放的，里面有什么东西是那么严肃的，虽然是在学，那是在学活的阶段嘛，那我自己随便起个笔名叫做空气球，
取得很有趣。
就刚刚想到这首诗，他提到哈，写在名词的语音间啊，那这就是我一生。他是个作者嘛，那他后来这边有一个罗序了哈，那我想就我们就不去管他了。在第八章的一开始，他提到说，当你是你所是的自己，想象力和理性的世界以及暗能力，就是希望我们当我们所是的自己的。这个字啊，很简单的几句话，当我们所是的自己。那换言之，就是如果你不当你自己，那你要当谁啊？好，因为你的每一口气都是有意义的，你每一个思维连通着上帝，你每一个做法，它都代表着你，而且天啊，没有人跟你一样，对吗？那而且很快就过去了。那假如是这样的话，你不当自己，那你要当谁？
而且联想到您最近在导读上写的一句话，不要冒充不是你的好，
对、啊、
所以也不要放掉是你的好，也不要冒充不是你的好。
这个事情你再想想看，如果我当我自己的时候哈、那人家讲说，哎呀你怎么那么矮，你说是啊，我是真的这么矮啊，哦我有什么好生气呢，你怎么那么笨，是啊我真的很笨啊，不是啦，我是说你所说的事情就刚好是我的确是这样嘛。好，我上次提到说我在他们去机场到一半才发现我手机没带，那我回来很多人在替我找理由说啊现在很忙啊怎么样赶啊，我说不是我忘记了那就是我嘛，我承认我真实的自己，我忘了，如果这叫笨那就笨嘛，那我接受我是的自己。如果你接受你是的自己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觉得人家在指责你，因为他在讲的就是你的现状，他表达他对你的看法。那如果你是，那为什么要生气呢？那如果你不是，那不是你为什么生气？因为你不是那个人呢、啊。所以我那时候提到几个，就是我要很骄傲，为什么？因为我怕人家看我是小的，我看我的那种不好的部分被你看到嘛，或者是我的自卑感起来，才会一直想维护我自己的自尊，对不对？所以我骄傲，为什么？因为我看不起我自己啊。那我愤怒，因为我的小辫子被你抓到。可是如果我做我自己，那就没有好愤怒了、啊。你做错事啊，被抓到啊，就是啊，真的做错了嘛，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愤怒？那我们常常。比如说你指责一个人，或者是不要说指责了，你有时候跟一个人讲一句话，你是真诚的想要，希望他看得到，对不对？对方常常会很生气，那为什么他生气呢？因为他不希望他的不好被你看到，是不是？
所以看到了应该不要讲。
为什么不要讲？你如果表达你自己，那如果你没有恶意的话，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对很生气去指责别人？那可能我们来看看哈、哦，如果你很生气指责别人，你一定是想说我把你比下去，我比你更好。如果有这个心，常常会有，常常会有，对不对？那一天麦克不是提到吗？你觉察自己的一个简单的方法，他在觉察他自己，我就觉得他很了不起了。他说我有在嫉妒别人，你如果没有在嫉妒别人，人家在讲他的好，那你为什么要生气？对不对？那再来就是说，对啊。如果你没有嫉妒别人的话，那他很好，那不是很好吗？那你会说这个人很自大，为什么你会这样觉得呢？对不对？所以你去看真正的心理动态是，如果你回到你本世的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情绪都非常好处理，你 防卫自己，你躲避不敢做任何事情，或者是说你自尊心很强，很自傲，很孤僻，很怕人家疼你，那这些东西都是什么？我不敢面对自己。对啊，我不会唱歌，啊，你们叫我唱，那我就唱我不会唱的样子给你看吧，对不对？可是因为我心中有一个唱歌的基本标准，说那这样唱才是好的，如果唱不好人家会笑我，那你怕人家笑你的意思是什么？是你根本就不愿意做自己吗？我不会唱不行吗？我就唱，你要我唱好啊，那我唱给你听，我就这样子啊，两只老虎是吧，我就这样唱啊，对 啊你觉得这不好啊，就我能表现最好的啊，不，我能表现就是这样子，最好的就是这样子啊，对啊，那你就没有什么你值得害怕啊。那有的时候你去看，你麦克风丢给同学，他拿起麦克风就会发抖，为什么在发抖？因为他怕他讲不好，是不是？所以第八章他主要的主题是提到说，当你是你当你所是的自己，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消除所有你的情绪。当你所是的自己，我不当不是我的，啊，那如果我当我所是的自己，我矮一点，我小一点，我黑一点，啊，我面貌没有那么光滑亮丽，啊，所以我胸部没有那么大，我腿没有那么粗，或怎么样。总而言之，不管你是什么，你当你所是的自己，你有什么好觉得不好的？如果你觉得不好，你的内在就会创造那种样子啊。那一定有他的目的，一定有他的好意啊，对不对？那我天资不聪明，那你的内在一定有一个好意，你可以利用这个部分，可以得到你所要的情感跟感受吗？对啊。好了，那终于把这个纳利拉扎的前面交代过去了啊。非常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有什么事情生活情境的讨论吗？
我就是觉得915节这节好精彩哦。
好，那你要不要先摘录一下你想要知道什么？
比方说他提到就是说隐形粒子，他说在超越某些层次之后呢，要以粒子的说法来说我们这个架构啊，几乎是没有意义的。可他说他要用隐形粒子的说法，因为我们会比较熟悉。然后赛斯就说，隐形的粒子形成了你们世界的基础，它有将自己转而形成质量或者退掉质量的能力。哇，我就感觉到这个隐形粒子的概念，就是我们的一切是隐形粒子造成的，然后随时可以，我们可以随时创造它，我们也可以随时把我们创造的拆掉重新创造。哎，我就觉得哇好美哦。然后他说隐形粒子不只拥有意识，并且每个都是在其内包含了造成无穷尽完形的潜能，每个这种隐形粒子在其内都包含了去开始一个意识无穷尽可能变化的潜能。到那个程度，这种心理粒子在那个阶段是没有专门化的，同时本身包含了一种天生的能力，可以朝着任何变得合适的方向专门化。我觉得这是解释我们的我创造我的实相这个创造力最好的一种说明。
对你来说，可能对很多人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吧。
可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是有缘分啊。我以前也读过这一段，好像就没有觉得那么 amazing， 但是啊，最近读起来就觉得真是棒到不行这样子。
那我很想见闻其详，你为什么会那么感动？
大概因为如果是我们创造我们的实相，我们现在都接受说这是基本功，就是学赛斯的基本功，要相信是一切都是我，一切都是我创造的，我生活里不管我喜欢的还是我不喜欢的都是我创造的，听起来哦，知道了。可是这段等于是在说明我怎么创造的，因为一切都是这个隐形的粒子，它的意识，它不只拥有意识，而且里面包含了无穷尽完形的潜能，然后它可以自由变换。
所以我刚不是讲嘛，思想它就是我们说神圣的 材料嘛。
是。
好，那你现在看到你的身体，你看到外面的所有的东西呢，它不是隐形粒子，它是有形粒子嘛。
嗯。
为什么叫粒子呢？你去看身体是不是由原子电子绕行的，它没有一个实体，它是绕行。对，它是一个绕行的。原子电子速度非常快，把细胞限制在一个位置上，所以形成有形粒子嘛。那有形粒子是从哪里来呢？有形粒子是从思维来的，或者说你的意识心啊，或者是在早期课他有提到说，这个正宇宙跟负宇宙，也就是像模板一样哈，就是印过来的啊。那你的负宇宙呢，或者是说你的在思维空间里面，你的每个想法、每个信念、每个情感状态，那它就是变成一种类似像隐形粒子，而且它就像是那种我们说的能量完形，它像一个金字塔的一个状态，在隐形粒子的世界里面，它一层接一层的，不只是你看到的你的思维，背后还有神，还有你的神，个人的神，还有全体的神，还有宇宙的神，
架构二的一切。
对对对，架构三、架构四、架构五，无穷的架构。好，那所以呢，说隐形的粒子的意思是，它是一个创造的源头，你的架构二。那以这个讲法的话，我可以这样说啊，就是所有你现在看到、眼前看到成型的东西啊，它就是凝固化的思想。你有一个想法、一个信念、一个情感状态，然后这个部分呢，让它凝固化了，啊，凝固化了，那么它就是一个成型的一个思想状态。再是说呢，讲到凝固化的思维，或者是凝固化的我们这个情感的凝固化，或者是思维的凝固化的话，对，在物质世界的我们觉得好奇怪的说法。可是对赛斯来讲，他说本来就是这样啊，就好像冰块融化一样啊，冰块结冰一样啊，水它可以凝固变成冰。那任何的外在实相都是情感信念最后凝固出来的结果，就是个凝固的结果。那假如你已经凝固这个结果，然后你要否认说没有没有不是这样，比较难。好，可是就好像我们在想，如果你去安宁病房，那么问那些癌友们啊、临终的人说你想死吗，他会说气你的，
你
才想，你在说什么啊，我一点都不想死啊，我还想活得很呢，是啊，可是那是凝固化的状态，对啊，所以我们也不用这样去问人家了，我只是说你不想死怎么会创造往死路走的路的这个状态呢，这是你的凝固化状态啊。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哦，在你学赛事的过程当中，我个人是觉得说你从凝固化来看看你的情感跟你的思维，
就是我们的一切生活环境都是固化的情感、
就是、
固化的思想，
对，就是固化的思想，否认也没用嘛，你否认也没用，那你一般是会否认的，
因为我们的自我的意识真的常常不知道啊，我的内我可能有个更大的计划，他觉得我该回去了，可是我这个自我，因为可能是因为这滚滚红尘，就恋恋红尘呢、啊，滚滚红尘，可爱的人事物太多了，大家都舍不得走啊，不是？
不是，因为有一个标准，有一个社会标准，一个价值标准，死是不好的，生命是不好的，离开是不好的，要长命百岁才好，
是我们
要丰盛才好，要有名誉才好。总而言之，你有一个社会标准，
是我们被制约了。
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学赛事，甚至学得很好的当大师的人，他就看不透名利啊，他会说。哎呀，其实我赚很多钱啊，那事业很发达，但也是一个精神的一种表现方式，是啊，没错。可是你要回过头来看，你为什么需要这样子？是什么动力推你变成这样子？好，如果你没有匮乏的心，你怎么会一直想要去拥有财富？因为你如果觉得什么地方都，你根本不可能有匮乏，而且你不可能在生存上发生问题的话，那你为什么不能去爱呢？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为什么不平衡？你为什么要汲汲营营在追这些东西呢？逐营追梦，所以基本上我们回过头来看， 什么是你凝固化的结果。如果你的生活是极紧密，然后苦苦哈哈的，那就表示什么？你所凝固的情感是这种状态，对吧？你说没有啊，我很看得开，哎，对啊，是不是这样子？那但我讲的是一种那些东西，就好像你说的隐形的例子啊、嗯。明天要演什么戏？我们今天在内部都已经先rehearsal 好了，所以我们推出来是什么戏呢？那什么戏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很快就没有了。对啊，很快就没有了，就是这个表演而已。秦时明月汉时光，一下子而已。我们现在翻历史，好像5000年就这么很快过去了，看到好多人在混冒登场。那我不是，我这个意思不是悲观的，我只在说，你要创造什么样的感觉，你就从心里面先开始。如果你心中充满了爱，假如你充满了柔骨，假如你可以善待自己，也能善待别人，不要把自己的棱角弄那么强烈，自尊心那么强，该认错的时候就认错，因为我们只要当我们所示的自己，那就会问题少很多了。那还有呢？还有这一段有哪些一些很精彩的？
我倒是有个问题啊，
嗯，
说这个隐形粒子呢，可以是，并且他们的确是在同一个时间无所不在的，有的时候带着质量运作，有的时候也不。那么你们是由这种隐形粒子组成的，而你们肉眼所见的每样其他东西也是如此。到那个程度，你们自己意识的一部分是同时无所不在的，他们并没有失散或者以某种普通方式扩散，而是极有反应的，并且就与你熟悉的意识同样的高度警觉。这个高度警觉这个部分我就不了解。
高度警觉就是一开始我谈上一次文章当中我提到一个一切忘有，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只注重在他的主观的思想里面，他的主观的想法里面，所以他的主观想法在创造这个世界。啊，比如说，那我现在在看这个世界，我也是用我的主观在看所有的情况，我很少会去倾听的。啊，我一直想要表达自己而已。可是你的思想出去，它会有一个新的思想出来嘛？啊，那思想本身它也具有一种信念带有。创造的能力，所以也会产生信念。好，那不管哪个信念，它都在时空当中，它同时存在的。对我们这个人来讲的话，我们好像觉得，比如说丁山，你就觉得你丁山是存在的。那丁山之外的经验，你完全过不到。那我的话，我就是邱老师，那我就是个男人，然后是个几岁的男人，是什么样的男人，对吗？那可是呢，我有没有我的其他可能性自己有啊？我有没有对等自己、痕迹自己、转世自己、无穷的自己，对不对？那这些自己呢，它其实跟我是完全可以相通的，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距离。那只是因为我专注在我自己的主观的时候，那我又相信这个世界只是我自己，所以我以为只有我自己。可是当你放自己是自由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做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我变成各种不同的形式的人，然后我有不同的经验，然后我在做过不同的人生，你让自己比较自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常常会在自己放松的状况之下，我得到那些灵感。那这表示什么呢？表示你在那个时候，其实你所有的自己，所有的其他的隐形粒子，它都对你有一个高度的警觉性，它知道你在干嘛，它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可是因为我们在太限制在我们的这个范围里面，所以我们感觉不到那种境界，我也感觉不到我是受恩宠的。那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今天一开始谈到的那个诗，你是宇宙的一部分，你是自然的一部分，那就是你的救赎，因为我们都是连在一起的。你跟你的各个转世的自己的经验是连在一起的，你跟你所有的可能性的自己其实是连在一起的。那以这个角度来讲，那你到底要争什么？还有， 当你困难的时候，你怎么会觉得你是孤立无援？所以意思是说，上帝警觉的看着你的需要，如果你有需要，那你也表达了，你也坦开了，那自然就会有人垂听，那些高龄人会垂听。好，那更上面的艺术阶层都会垂听，因为它就像金字塔一样的，是个能量完全。
我以前常常有个疑惑，就他们怎么忙得过来啊，这么多人。
因为它时空都是全部存在的，那觉知的部分跟你的神经大条小条有关吗？啊，赛斯有提到，我记得我昨天有看到这么一段，然后也是在与神对话里面，应该是在转世那一章，他提到说，因为我站在的位置比较高，所以我能够看到你们每个人的需要。好像未知实相嘛，他在未知实相里面他提到
有道理，就像我们看地上一大群蚂蚁，不论它千军万马，我们都知道怎么回事。
对啊，但是如果不看你没看到嘛，啊，那如果你看你就知道，哦，这只蚂蚁怎样呢？那一只蚂蚁怎么样？那它在受苦，那它就怎么样？对啊，
关心的话就会注意到这些。
如果你爬在山上，你可以看到更高的地方，啊，更远的地方。那如果你爬在山顶，你可以看到前面后面的部分，明线上的话，
是。
因为我们太注重我们在现在的位置，所以我们就比较不知道现在的状况好像是孤立无援。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不晓得解答你的疑问。
嗯，
所以啊，我们现在是开始讲915节吗？还
是？
是
啊，915节啊，已经讲了一段，蛮大一段了。
他说：“你所在的时间，决定你所在的地点。”空间在很多方面比你们所认为的更具有时间性。时间、空间，按照未知实相的说法，哈。他是说你把时间可以想成空间，
嗯，
他说当然我说的不是通常的时间概念或联系的片刻，却是在说你们的空间在其中发生某些活动的次元，还是次元吗？他还是讲在次元。而只要我们试着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解释你们的世界的起源，就会带来在这个理论里通常不会出现的很多题目。你们所知的世界是从一个内在更广的这个次元浮现成实际的，那么它是被一个隐形的架构所支持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内在自己，啊，那成为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你一点都不需要觉得高兴或后悔。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内在的次元吗？
我是蛮高兴的，
对啊，是吧，是很高兴，我是说骄傲吧，对啊，不用骄傲，他也不用自卑嘛，对啊，他是来自一个你内在的一个次元，对啊，是被隐形的架构所支持的。那超越了某些层次之后，要以例子的说法来说呢，它就没有意义。这我们刚这段已经讲过了，是吧？
嗯。
所以他们可以是，而且的确是在同一个时间当中无所不在，然后带着质量运作。这你刚才也念过了。
嗯。
所以你觉察自己只是代表一个位置，在其中那些隐形粒子刚好交汇获得能量。而累积起形式，那科学家只感知一个电子，如果我们看到的样子，他们无法真正追踪电子，因为他会发现他电子像电子嘛，有的时候出现人不见，那不见到哪里去？到其他次元去了。好，而累积起形式，然后再同时确定其位置跟速度，这同样也适合你的意识。当你检查一个念头的时候， 自己的思想的速度就会把那个念头带开你，你永远不能真的检视你的念头，只能检视关于念头的念头。我在看我怎么想的时候，你又抽开一个自己了吗？我现在在想，对不对？那我想看我怎么想，是不是？是一个念头在看另外一个念头，啊，是念头在看你，不是在你没有办法觉察，因为它任何时候它就会
死掉。就是不是无生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嘛？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怎么样啊？你就是在念头里面。那么所以其实所有的念头呢，它有它的来源的。那所以这个人很棒，那只是他有一个内在的隐形意志，有个内在架构，创造一个你看起来很棒的这个样子嘛。那而且你也必须要去欣赏他，你才会觉得他很棒啊。如果你不欣赏他，你就不会觉得他很棒，这样。如果你是个女生，然后你又不喜欢足球，假如说这样的话，那这个人足球踢得很棒，你就觉得跟好像没关系。然后那个人插花插得很棒，你觉得他是很棒，对啊，你很欣赏，很喜欢，对。所以很棒还是要什么？你跟他有对应的。
要不然他多棒你都感觉不到，
对啊，
你都觉得棒，
对，
嗯，
是，
那到这里，讲到这里，我们想起一个问题啊，请问你，有人说学赛斯是一种小众，那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世界70亿人里面，现在可能不止了，70多亿人里面，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会喜欢赛斯。而美国有86%的人是有宗教信仰的，而其中绝大多数是基督徒。
你觉得这个对你有重要吗？
好像有。
怎么说呢？
因为不想要做那么，这也不能说不想要，这由不得我想要还是不想要，因为我是从那一大堆里面走到这边来的。我小时候接触过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都接触过，可是我就是没办法在那里面停留。所以走到赛斯这里来，那可能天生的有一种喜欢重乐乐、喜欢交响乐的个性吧。自己只有很少数的人觉得很寂寞。
你说是比较没有自信？
这跟自信有关啊？
当然有啊，我自己喜欢这个，我很好。这赛斯的基本教导是什么？你就是你的世界啊。你说是小众。对你来讲是大庄，因为你那一票是最重要的一票，只有那么一票，没有其他票啊。我觉得这个很好啊。那有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不好？恐怕没有吧。
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好，
所以
我很清楚它很好。
所以你的世界只有一个人，就是你啊。那你觉得是小众吗？这个世界是你创造的。好，那这世界呢，也只有你有感觉。这世界呢，当你喝水，只有自己喝水才知道这个水跟冷跟暖。这个世界呢，只有你吃的东西，你才会知道是好或不好。这世界呢，必须要透过你的手指去抚摸，你才会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这世界呢，必须要用你的信念才可以觉察到，因为这个信念所产生出来的情感。所以，这个世界只有你有感觉。那请问你？那你如果相信什么，这是大众还是小众？我看只有你一个人的话，你永远第一名内，这不是小众的问题。再来，别人相信什么是别人的事。好，那假如说很多人都不相信，或者很多人都相信什么，那其实跟你并没有关系。你不是要当你自己吗？你怎么当你自己啊？
可如果我有一个愿望，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我享受到的这种生命的美妙。
那我们说这个建构这个实相只有四个因素嘛。第一个因素就是你产生一个信念，就是我可以去影响别人。好，那我的确是可以做得到，这是一个信念。好，再来就是产生情感，那我好希望这个部分能够真的被很多人接受。然后再来产生想象力，好，我怎么做会达到这个目的。那再来就是采取行动。假如说你很想把这个赛斯的思想推展出去，而且是突破你自己的手的话， 你拥有非常好的声音，也有非常好的表达能力，然后你又是这个美国新时代基金会的这个负责人，对吗？那你的确可以做很多事情，那做多少算多少啊，不是说你一定要怎么样做，然后你可以跟你的内在去要求，比如说亲爱的隐形架构啊，我现在想要这么做，而且我很坚定，那自然而然的话，这些力量就自然而然会来了，就是四个因素嘛，你的信念、你的情感、你的想象力跟你的行动，或者是说你采取的方法。那我经常上次林医师来，我对他的某一个部分，我觉得我还蛮欣赏他，觉得他人家问他问题的时候，他经常问人家说，如果以你的想法，好，用什么方式你觉得对你会是有帮助的，就是什么样的做法或什么样的实际状况会对你是有帮助的，因为你教他那是你的想法嘛，可是如果把他回到他自己，那么他去思维说，我现在所能够做的，我的想象力当中能够想象到的，然后我去集结我的信念、我的情感，然后让我想到的方法去改变我现在现状，那我觉得这很美啊，而且很实用。所以你觉得说啊，现在好像很少人信这个什么赛斯啊，那不是要恭喜大姐你吗？你看想问你，因为这市场是潜力无穷啊，不是吗？
非洲都没有人穿鞋子，
对、
所以鞋子到底是卖得掉还是卖不掉，就看你怎么想。
看你怎么想啊！但是你也喜欢它，你也觉得可以帮助人，而且你的确受到帮助了，那么就表示它的确是可以很快的把它帮助到别人。瑞士海就提到，他说他没有想到会这么好这么快，因为他六七十岁的，那他突然间某些部分他有所领悟，他没有想到说可以这么大的力量在往前走。那现在要处理的反而是你对自己的一些信念、你的价值感、你对人生的看法、你对自己的看法。一般我们都会先问这几个问题了，你对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你先说我可以还是不行，我有没有看得起自己，再来就是这世界你觉得它是什么样的世界。这是赛斯在很多地方的一个基本教导，他说其实你所看到的世界，你所看到的自己，那就形成你的实相。那你怎么看你自己啊？你怎么看这个世界？那你打算用什么方式可以采取行动啊？那我觉得这跟什么卖鞋子恐怕也没有关系。那我能做多少，我觉得都能够就尽力而为。你觉得怎么样？
对呀。
那至于别人怎么想，假如说我今天来看别人是怎么想，那么就表示什么？我失去我的原来焦点了嘛，我把我自己移到别人那个身上。我可以看别人的想法来看看我有什么方式突破，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我觉得说，很多人都在信某某宗教，所以算了吧。我想再大的困难哈，如果我想做的话，我还是可以做得到的。至少，我想在这过程中，至少在学赛事的过程哈，首先你是不怕死的，好，再来你是不烦恼所过的事情。再来你是不会后悔曾经发生的不愉快或者是欢喜所失去的机会，再来你会回到自己，能够跟自己快乐的相处，再来你会拾起你心中的爱跟柔和，再来你会尽量的显示出来你能够表现出来的最美好的那个部分。那我觉得就单单这些其实算是已经太值得了。
是
呀。那你还有其他的要讨论的问题？因为时间都快到了，还是三十分钟。
那我们就
还是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生活情境的这个问题？
有啊，比方说过几天就是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么， 礼拜天是中秋节，那我有几个朋友，我就觉得真的是天生鸡婆，是没有办法不做鸡婆的。我就会写 email 去给那个父母分居的朋友，我就会跟他讲说礼拜天是中秋节，那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呢，中秋节是全家团圆的日子，全家一起吃个晚餐，然后去一起去看月圆嘛，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写出去之后呢，石沉大海，对方也没有回音，我就在问我自己说，怎么用鸡婆啊？可是这个鸡婆并没有什么不好啊，可是我又老是好，我呢真的是鸡婆，我也写了信给那个爸爸，也写了信给那个妈妈，也写了信给那个儿子，他们三个都没有回报，给我一种感觉，觉得说我是这么鸡婆干嘛？人家家的事，可是我真的很关心这些朋友这家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喜欢这家人，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这家人，我就是很希望他们能够很幸福的在一起，不要分居。可是他们都没有回，就让我觉得干嘛那么鸡婆啊？可是我知道我自己，我下次
鸡婆不
是
问题吧？鸡婆我想不是问题，问题是在你一直希望从外面去找肯定，这个部分才是真正的。我是比较直接了。我想。
我有想要从外面去找肯定吗？我自己的日子过得好好的，我并不需要去外面找肯定。
不是啊，就是这样讲好了。
我自己都还有我自己还没解决的问题，
我
不用去管别人的问题的。
这是凝固的思想嘛？你看，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你发 email 给我，我没有回你的话，你也会不高兴嘛，对不对？那你发给任何其他人，人家没有回你，不管他是重要或不重要，你也会很不高兴嘛。
不是不高兴啦，
不是不高兴，
是不是就是对自己的信心还
是
不够？
就
是、
对自己的信心不够，就是你发一个东西，人家如果没有回应，那你有很多的思维，人家没有回应，也许他高兴得不得了，感谢你，也许在不痛哭，哇，冰山真的很好，这个人真的很好。
我不用他觉得我好，我
没关系
啦，
假设我是说假设，我们现在用想象力，他可能会想说，哇，冰山真的好贴心啊，只是呢，他刚好没有还没有时间回你而已。
我是想他有可能就是他们，因为他们震荡很大嘛，他们自己
所以跟你无关啊，
整理清楚
的东西，对，他跟你无关。那你送了一个意念，而且是善的意念出去，那人家回不回真的无关啊。就像我们这边在上课，对不对？那人家有没有来，或者是有没有跟你按赞，或有没有怎么样，那个都无关啊，你就是做了而已啊。我经常有时候很多人在网络上会问我一些问题，那像最近有一个叫有一个朋友了哈，从中国大陆写信给我，他也碰到一些问题嘛，那我也是诚心诚意的回答他，然后过了很久很久很久，他才又回了一封信给我，然后我又回他了，那也又过了很久很久，那今天早上我在跟朋友在谈事情的时候，突然就接到他的另外一个朋友，那他邀请我到中国的珠海去玩啊，然后送很多图片给我啊，他表示他心中对我感谢或什么的。我不是说我要人家感谢我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送信出去，那很久很久对方没有回你，不表示不礼貌，不表示他不赞成你，不表示你对他没有帮助，不表示任何东西，他只是没有回你而已。
就我要怎么解释呢？就是我自己的。
你有一个善良的心，那你有想帮助他们，那你把信发出去，你为自己欢呼，那至于他回不回答，能量不变定理啊。你只要这个能量出去是善意的，那你根本就无所求他们怎么样啊。你爱一个人不需要拥有对方，不需要对方有任何回应，你照顾别人也不需要对方给你任何的一个说你这样照顾很好，都不需要。我这个世界是我的，这世界没有别人，只有我自己，所以我在做的事情都只是对着我自己的内心。你写这个信出去了，也许很久很久你会觉得说都没有回音，也许是人家看不起你，也许不管你什么样的思维，那个都在怀里
没有那么严重啊，
都是精神性涂色嘛，都是你的精神性涂色。你现在所描述的部分都是在描述你的精神性的状态，就是 哇，希望别人能够肯定我。如果他没有说谢谢我，或者我也不需要他感谢，至少他有收到有点回应。即便他说一个我收到了，谢谢丁生，这样多好。或者谢谢也没有说我收到了，你会觉得说你这回事吗？你何必嘛？你放过自己好不好？
旁观者清，就别人都看得很清楚，只有我自己看不清楚。
你人很好，也很善良，而且能够做好多事情。那你把这个花出去了，对方收到了，他如果恨你，那你是善意的 ，OK 啊。如果他觉得你鸡婆，那也 OK， 我就是鸡婆啊。我可不可以承认我是鸡婆？你也承认吧，对不对？我说我丁生就是鸡婆，那鸡婆的很好啊。对不对？
天性之所趋，
对啊，
没办法，
很好啊，那就表达鸡婆这一面呢、啊。那如果人家骂你鸡婆，说是啊，我是鸡婆啊，我本来就知道我鸡婆啊。哎，你跟我认识这么久，还不知道我鸡婆吗？对啊，就好啦。那对方喜不喜欢，或者是这样怎么样？我觉得那个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你那个出发心嘛。对啊，而且真的没有在说明对方不喜欢啊。我们常常发信出去或是帮助别人什么的话，人家不会给你回应的啦，人家不会回应，会甚至是石沉大海。可是真的石沉大海吗？其实没有，因为他说到了，他在，也许他跟着做，也许他没有跟着做，但那个都不是我们的问题了。他的问题是他的，你的问题是你的，我只要看我的问题，我不需要看他的问题呀。例如你是要看所有的问题来看你要怎么做，那你就失去自己了，不是吗？
所以当我们做一件事情，只要是我想做的，我好好去做好它了，我就不用管它了。
不过我刚刚这样讲我比较直接了，我应该更委婉一点。
没关系啊，我很喜欢这样的直接。
对啊，
因为不这样直接我就看不清楚，我是不太会拐弯抹角的。
这就是我佩服你的地方，你真的很勇敢，我就没有你那么大的勇气。我就是我很佩服你。
哦，原来这边优点了。
这边优点啊，对啊，这是我看到你的很大的优点，我也经常在赞美 Kitty 啊。坦白说，能够这样的人都是勇士啊，对啊。
我觉得能够这样的人其实都很幸运哎，因为只有当我把我的问题讲出来，我才能够更早的
对，
请别人的智慧来帮助我，早一点看清楚事情的真相。
对，我们尤其是在做这种大众工作的人哈，你常常做的事情是不会被谅解的。好，这第一个，第二个，人家可能是不会回应的，但是这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不是在学，我们只要当我们自己，努力的做我们自己就好，而且带着爱，带着善意。那我们没有想要得到回馈，我们也没有想要得到就是赞美或什么的。当然，如果有赞美，我们会很喜欢。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也不用想象说，这个就是好像我有什么事情是做错的这样子。
是。
对
啊，谢谢老师，
赞美你啊，赞美你，
谢谢，
很了不起啊，经常就会帮助很多人，但是就是不要管你出发心好，出去就好了。至于他你能够拥有什么，或他们有什么回报，或他们有没有看不起你，或者是他们有没有抵制，那都没有关系。好，那如果没有什么的话，我们就今天到这里结束。
谢谢 Charles 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丁生，拜拜。